这个国家应该说是一个蛮好的国家，因为它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啊，你也不用害怕退休金哈，好像什么都很好。你想要理想，它什么都有，可那地方仍然有问题。你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的本身呢，它是一个你觉得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那么其实这讲起来是虽然讲一般性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记得一些事情，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的一些警告。他讲到说，这个末世的时候还没有来到的以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怎么样？憎恶。哦，我的那个PowerPoint还没有上来，是不是？OK，OK，谢谢。那么，其实这一篇这个道呢，其实是我在教会讲了一年其中的一小部分，小部分。那么，整个彼得前书是一个重要信息。我在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给教会传讲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对这个时代是合适的。彼得前书记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整个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尼禄皇帝当时焚烧罗马城，那么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在罗马时候写信了给当时的信徒，叫他们面对所要面临的这些苦难。好像我们今天读到的经节一样，因为你们是做基督徒而受苦，所以彼得前书大概怎么样呢？很多人会把它忽略掉，但彼得前书讲的东西是很单纯的。我喜欢把复杂的东西讲成比较单纯，所以彼得前书讲三件事情。假如你不懂彼得前书的话，跟着我走两三分钟、5分钟，大概就明白彼得前书讲什么。彼得前书讲三件事情，那么彼得前书当然是讲到为主受苦，在试炼当中为主受苦与见证。但彼得前书他讲三件事情，你把它记清楚。三件事情，一个讲生命。一个讲身份，一个讲生活，这样清楚吧？一个什么？生命，一个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你的生活。好，那么生命的来源呢？他讲了两个大段，一个是完全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从第一章开始，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打开到彼得前书，我们用几分钟把彼得前书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没有牧师，没有人次序教你们。我趁机我来的时候呢，教一点东西，好不好？你们就学一点东西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第八节是讲基督徒的生命跟成长。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12节讲什么？讲完全的救恩。所以你把这段第一章二节到十二节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呢，这边讲到父神的拣选，讲到。借着耶稣基督复活重生，我们因信保守了我们，这是父神的工作。第二个，基督一受苦与荣耀，那么我蒙他的血所洒，对不对？这是在1章2节8到11节所讲的。第三，他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使我们成圣，而且呢，他把启示跟福音借着圣灵传了给我们。这是圣灵，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救恩不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耶稣基督单独的工作，乃是在父神在万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也保守了我们。那么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死，受我们他血所洒，那么耶稣就受苦，还要复活得荣耀啊。那么圣灵呢，福音传给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是。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结果，对不对？但是也使我们成圣，这是完全救恩。但是生命假如只停在一个救恩的话，这个生命是没有用处的。基督徒只是被生下来，从来不长的哈，那么就跟石头一样哈，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彼得在讲说，不，我们虽然有蒙恩的救恩，但是这蒙恩的救恩一定要有个结果。所以你要怎么样的结果出来呢？所以在第一章13节到2章8节，他说讲蒙恩的生命呢，你要圣洁，因为父是圣洁的，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你们要成长。 那么你怎样才能成长呢？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基督徒，假如你发现那个生命不成长，它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吃奶。你会发现有时候小孩子没胃口，有时候长得会慢一点，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会长得慢一点，所以那个一定要吃。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今天基督徒吃不下去，对不对？也不是我们不读经，是读经没味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会发现你生病的时候，你应该吃东西，可是你吃东西怎么样？没胃口，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还是你们都没有？你发现你知道你要吃，那么旁边人讲说、啊、你要多吃啊，你要多睡觉，你要多吃啊，睡觉是可以，因为你不睡他也睡，对不对？可是吃的话，你就发现你没胃口，端在那里呢，吃不下，吃不下，吃不下。那为什么会你会吃不下呢？那么前面就告诉我们了，里面东西没有清哈。这段圣经讲属灵里面胃口不好，原因是你们要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等到里面那些阴毒的东西怎么样？除干净了，你才开始有胃口。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恨一个人，我跟这个人关系不好，你读圣经会有胃口，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对不对？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曾经我第一部新车是 Dutch Col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车啊，那是很便宜，我5200块钱买到。那个老板，因为他广告，我去买了，我就看他广告那个名字抄好了，我就在门口等他一开门，我就进去。他摆在那，我就说我要这一部车，你的广告是这一个哈。结果他最后最多到一个地步呢，他说还要加50块。我说你要加50块，你登广告是这个钱呢、啊？他说啊、因为那个这个钱呢没有包括那个车子轮盖子，你知道我意思吗？车子不是有4个轮盖吗？他说你要加50块，不然就轮盖我就不给你，我要拔掉。哎，我那时候年纪轻，我也很硬，我说拔就拔吧。所以我开的第一部新车是没有车子轮盖的啊，就这样开回来了。那我就很喜欢那部车，那我常常就要去洗那车。那以后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洗车啊，学校的水是免费的，所以就常常洗。可是要挑那个拿那个水桶去，然后弄到那个车厂，然后再开始洗哈啊，这实在是很麻烦。那么以后就发现有一次的 Rico 这个店已经倒了，说 Rico 是 Channel， 反正就有一个店，他就说他买那个洗车枪19.95块。而且还包括那个洗洁精，那么他怎么洗呢？他把那个水管装在上面就可以冲啊，什么都能够冲得干净哈、啊。哎，我看这东西这么好哈、啊，我就开了半个小时，从这个学校这边呢，就开，就开到半个小时以外的一个镇上呢，就去买那个洗车枪去。买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它好不好，所以我就进去以后就东摸摸西摸摸，把它打开来看，哎，这不错啊，就决定要买了。所以我就把它就想说这个人家都开装的不好，我就打一个没有开装的出来，我就拿了一个没有开装就带出来了。等我带出 check out 的19.99块加税加20几块钱，我就回来了。回来到车上，我想我开了30-40分钟来，那么到这个地方假如坏的话，我回来再来换，那不是很浪费吗？先看看好不好，把它打开来呢啊，我不是带了一只出来，我是带了一箱出来哈，一箱啊。一箱出来，一打开看了12只哈，我里面就有2个声音，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一个声音说赶快拿去还哈，另外一个声音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也不是偷的，你是 check out 的，你是合法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偷出来，我是 check， 他把我 check out， 只要他给我算了乘以12，我当然就知道这是买错了嘛。他那个人糊里糊涂一边咬口香糖就，咔咔咔，哦，我说这个，哦 ，OK OK， 他就出来了哈。那么我后来我想，既然是合法的，那合法的声音就胜了哈，因为我不是偷的嘛，所以我就回家了。回家了，哪一只出来？那11只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哈。大概想说谁生日谁就送一只吧哈，啊，就把11只摆着，我就拿了一只。师母那时候她上班，她就说：“她说你买这么多做什么？”我说：“没有啊，我只有 receipt 在付了一次钱，她给我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哈，啊，盛情难却，我就拿回来了。”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到第二天呢，我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读圣经了。我读起来里面都是空的， 再来呢，我就没有办法祷告了，根本就祷告就是不知道跟上帝讲什么话，什么没有说。到第三天我脾气就很暴躁了，脾气就非常的暴躁。那太太家说什么，我马上就本来我是很温柔的人啊，现在我就暴躁起来了。那么师母就看了一下，他就指使那个东西，他比比这个，我就很气，就骂他。我说我跟你讲，我不是偷的，我是买的，我给你收据了。他就说好，我只是讲一讲，你也不要气了，不要气啊。但是我知道他讲是对的，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读经就没胃口了，我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平常我很喜欢读经祷告的人，我就差不多三天以后大概不成人形了。所以到了第三天 的下午，师母下班了以后，我们家就有一部车子，他说哎，我去楼下看一下谁，他就跑去人家家里面，我看他不在呢，我就把这个箱这个东西呢就搬上车去，又开了三四十分钟，那时候正在塞车，我开了三四十分钟，至少开了四十分钟嘛，到那去，我倒是在的停车场就开始祷告了。我上帝，我现在进去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哈，人家一定是我偷的嘛，我付了二十几块，我拿了这么多，我怎么解释呢？我上帝，你不保守我，为你的荣耀哈，我很会祷告的，为荣耀呢，让我不要被他看见哈。结果我一祷告完，我就跟着人群就进去，真的他没看见我，那个不是进来都有个 check 的人吗？他出不出都让我进去了。那我进去了以后呢，我把那东西一放下来呢，下一秒钟我就像个做贼一样，就从那里面跑出来。等到跑到车上，车子一发动呢，我发现平安马上就回来了。等我回到家里面，晚上天的晚上，我又能读经祷告了。我发现圣灵再一次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在这段圣经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那个成长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你不爱慕灵奶。为什么不爱慕灵奶？因为里头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假如你读经 没胃口，你要回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呢？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得罪上帝的？主啊，为什么我都没有亮光哈？所以每次要叫你带茶进来，就好像热锅上蚂蚁啊，跳楼一样哈。以后就会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是成长，所以叫你因此成长以致得救。但成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彼得又在这里讲。所以你再看，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把今天讲东西稍微把它缩减一点，我把这个东西这一段先讲清楚，对你们有点帮助，我再来讲我今天要讲的东西。第二章第四节他就说了，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里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一个人被建造的目的是做什么啊？是为了服侍。不管你建造你做什么，建造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夸耀，而是为了服侍。所以这边彼得在讲一件事情，一个生命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完全的救恩，但是救恩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成全了以后，那么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开始怎么样？要圣洁，因为父是圣洁的，要在圣洁里面，我们要相爱，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服侍。这是他所讲到的第一个段关于生命的部分。那关于身份的部分呢，他就讲了第二章九节，是很出名的一段圣经。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啊，是一个被拣选的一个族类哈。啊，这是个 race， 这个字呢啊，是一个不是个 nation， 是一个种族，是个血缘产生的种族的，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这个族类呢有一种特点，那个特点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那我讲一次，教会里面世上没有神职人员跟平信徒之分，事实上是没有的，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虽然我是牧师，我还是这样讲，你明白我意思吗？不然牧师应该讲说我是被神拣选的，你们是平信徒啊，我地位高一点，那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不能违背圣经讲这个道理。 圣经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每一个人对他都有个被神拣选来以后都有个目的的。他讲这些的目的做什么呢？目的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只有一个目的，那目的就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什么样的荣美，这是我们的目的。基督徒既然有身份，就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叫我们显扬上帝的荣美。那怎么显扬呢？你说我们基督徒显扬上帝的荣美，你说怎么显扬？你是不是在你的车子后面贴的一个什么一条鱼，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到底怎么显扬？人家怎么看见你是基督徒呢？你怎么显扬上帝的荣美呢？是不是你穿的衣服比较不一样，还是你的动作比较不一样，还是你每次开口就是哦主耶稣啊阿们哈利路亚呢？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还是你人家怎么会来看见上帝的荣美呢？其实就是彼得在后面的那一段话所讲，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彰显神的荣美。假如基督徒的生活今天跟世人生活完全没有两样，那么人就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上帝的荣美。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你们晓不晓得？因为上帝闲着没事干，想说我这么大能力都没有地方表现，突然之间创个人玩一玩吧，我们就造出来了吗？我想不是嘛。因为以赛亚书43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为他荣耀创造了我们，我们活的主要的目的是神的荣美要显在这些我们有限人的身上，来看让世人让整个宇宙当中能看见上帝的伟大。也就是圣经讲的很好，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这个清楚吧？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我们英文有些地方翻得很好，他说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手中的工作。所以基督徒其实生命上带着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使命，那就是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荣美，这是神创造的目的。那么所以基督徒在生活上来见证神荣美。但是一个人要真正能够在生活上荣耀神，他有个最基本的一个必须有的认识。那个认识是什么呢？在第2章11节说，亲爱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面讲到归荣耀给神，那么他说归荣耀给神的前面一个 是什么？你要什么认识呢？那个认识 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这句话讲起来有一点点佛家哈，好像我们是千古的过客，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人生不要争。你们大概想象我大概底下就要这样讲，但是我对客旅跟寄居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客旅，因为是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所以我们要积极，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到法国去旅行，对不对？白天是纽约客，晚上在巴黎，对不对？白天在纽约，晚上巴黎。你们有看过这篇文章？你没有看过那算了。我们到纽约，我们到巴黎去旅行，那你也想说反正我要回美国，反正我在机场等就好了，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反正你是过旅是寄居的嘛，那你会怎么过呢？你既然你是在那里，你说你是客旅是寄居，你会怎么过？你大概我们中国人特别厉害，想把5天的行程看10天的光景，对不对？拼命跑啊，走啊，拼命不走了，那所有人全都走了哈，照相机拼命照啊，那这个叫积极人生哈。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因为你要明白我们是客旅是寄居，所以我们人生就怎么样，要积极。我们只是没有留恋而已，没有说一个东西是不能失去的，没有什么 non big deal， 对，你知道我啥？但是我们人生是积极的，这个明白吧？这个观念蛮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没有明天的生活，这样讲好不好？你只你你 你过了今天，你把今天过好，你不要想到明天怎么样。假如你一件事情讲说，我明天再做，那个都不是我们生活。你有父母要孝顺，你今天就要孝顺，对不对？你不要等说啊，等我这个搞完了，我再来孝顺啊，太慢了。你有妻子要爱，你要今天就要爱，对不对？你说等我 project 做完再爱，那也太晚了。你说我儿子，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积极的人生的 concept， 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我们只活在现在，我们从来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将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啊，看你们好像，这个注意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 ，Yesterday is a past,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future,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对不对？你们知道 present 的意思就是礼物嘛？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什么是？我们说我们读文华说这是 present tense， 就是。你会读说礼物形语态吗？不是嘛，哈 ？Present， 为什么把现在叫 present？ 因为现在是上帝，我们只活在现在，我们从来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过去。明天的事情，既然你只本人吸取教训，要成为今天好好活的一个基准。昨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呢，是靠今天活着来成全明天的美好。最重要的不是把美好放在明天，而是今天你好好活。你只要每一点都是正的，那条直线就会直的。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只要把每一天走好，那这是基督徒人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所以今天就要积极。我想这是比较接近彼得在讲的这样的。他说：“你对事情你不要太多留恋，你不要有得失的观念啊，为了将来会得，或者想得很远，然后就每天在那发愁，日子也没有办法好好过，觉也没有办法好好睡，饭也没有办法好好吃。”人也没有办法好好笑，那么整个日子在愁烦当中，因为想到过去的经验，就想到将来的苦，那不是你过的日子。他说你现在有面包，你就好好吃，对不对？既然有一块牛肉，你不要只有水煮，就好好煮它哈 ，enjoy 哈，上帝的创造，这是比较接近他的讲法。但是这是客旅寄居的一个想法。那么他是说，但是呢，虽然是客旅寄居，但是。彼得讲得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是客旅寄居，所以我们心虽然莫向是住向永恒，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因为这世界已经是属于魔鬼的统治底下了，因为世界王的统治底下，所以因为你的生命是不属于这世界的，所以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受苦。你明白他这个讲法，这个讲法也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你们在世上怎么样，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么腓立比书讲什么？腓立比书讲说，你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怎么样，要为他受苦。所以受苦事实上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应该怎么讲，一个常态。但是问题是，到底苦不苦的本身是看你的心态，这样讲会不会很抽象？受苦是常态 ，OK， 但是这个东西苦不苦，完全是看你的心态。有些人他股票跌了，他去杀人，然后自己自杀，人家后来查下他所失去的钱，那个，你知道。九几年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把他的这个 broker 给杀了，他认为他把他钱给输掉了，是吧？后来人家清算他身后所留下的钱有几百万，我们几百万，我们50万就不错了，对不对？他们说几百万，几百万还要死吗？我们有100万，我们活的人生太有意义了。他几百万，他死了，所以他的苦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认为那就是我们想达到目标而已，可是他觉得那个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很多的苦不是真正的苦，苦的真正的一个受苦的真正的那个苦是怎么样？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是里面的东西。劳苦不见得就是痛苦，对不对？你明白吗？哈，你看你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刚刚生出来没2个小时。起来跟你刺进来哭一次，对不对？那个父母啊，每个尤其那妈妈才刚生完，身体虚得很啊，她起来喂不喂？她喂， 人家讲说啊，这小孩子刚生，你很辛苦哈啊，那你喂我们给他帮你喂奶就好了，他说坚持要喂什么？要喂人奶，对不对？啊，一边喂他，还帮他叫哈，叫他，你会发现这个他很苦，可是你会发现他会不会觉得很苦呢？我想大概没有个妈妈或是一个父亲每两个小时起来看他的孩子来抱他，他会觉得苦的，大概都没有。等到那个小 baby， 他你喂了他奶，对不对？才刚刚好，你才去洗个手，不好，他一会儿还没有真的睡着，他已经又第二次又来了哈。他一边吃一边睡，一边吃，你要烧他脚跟，他才醒过来，啊，他去，然后睡着了哈。等到你他喂得饱了哈，还拍他打嗝，还嗝老久不打，对不对？打完就已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你才就说把他亲一亲，要睡觉，他又来了。你这个日子苦不苦？我想你会，你当然不觉得苦，可是我想我听到我都觉得苦哈。但为我们家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苦。所以劳苦跟痛苦不是一回事，苦这种东西是个相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跟彼得都讲同一句话：你们在患难中都要引为大喜乐，有没有？他说：“因为他患难怎么跟喜乐可以并行呢？它的差别在哪里？它的差别是。”里面有爱，有爱你就会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觉得苦，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最浪费时间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哪一段时间最浪费时间吗？我跟你讲实在话，恋爱的时候，恋爱时候是很浪费时间的，人生那个时间很浪费。两个人约好，哎，我们礼拜二在这个什么东华电影院见面哈啊，那哦那个人太多，那好了，那我们就在两光找个地方就要讲个十分钟，对不对？那么在号码一美丙行对面啊，好啊好啊，那个地方不要下车，好，那几点呢？啊，六点半好不好？六点半好。你看你现在打电话是礼拜四，那是礼拜二的事情，你就开始从礼拜四浪费时间，对不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读书读到一半想一想就笑起来哈。等到了那一天六点半，我看你两点就出发了，怕塞车，你两点多出发，到了东才两点五十，那现在这么多时间怎么办？这个书店里面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心，就在等哈。六点不到你就去那里定位占位置了，都等在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结果那个人六点半没到，六点四十五匆匆跑来，对不对？跑来去就说。你说：“哎呀，对不起，迟到，今天塞车啊！”你给他说什么？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刚到，对不对？还没有开始，先说个谎，然后再下来更有意思。下来就问他，你就问他问说：“哎，我们现在去哪里？”他随便呐、啊，你说呢？他随便了、啊，你说呢？两个你说要说了五分钟哈，那弄了老半天呢，就看一下哦，那有个餐厅，我们去喝个咖啡吧哈。两个就跑去喝个咖啡，咖啡拿来，两个没喝，你看我看你，瞪得暗暗的，什么也看不到，对不对？这么一坐呢，咖啡不能喝完了，喝完人家叫你走路了。所以你就在那磨时间，磨两三个小时，磨到最后呢，看看时间，哎呦，就要赶快送回去。人家爸爸不喜欢他十点以后回来，对不对？赶快送他回去。哇，一边走一边送，一边走一边送到他家，在门口又留连半个小时，也走不开哈。他爸爸已经出来看头看了好几次了哈。啊，再见，你就回家了。回到家里面十二点了，你做什么事情？你又拿起电话来又打，我到家了，又聊到两点，对不对？这时间浪费不浪费？你讲什么？到现在你一句话都不记得，这个很浪费时间的。所以你发现人呢，受苦不受苦的事情，完全跟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只要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你给他做一点点事情，你就觉得很浪费时间。你关心对，你做再多，你都不会这样浪费时间。所以保罗、彼得在那讲说，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你们，好像穿非常的试探。其实彼得在这里讲的是说，当我已经讲到，我赶快把这讲完，再跟你讲下那个哈。所以他讲到顺服的生活哈，所以彼得前面讲什么？他就在国家的范畴，你要顺服掌权的，在族谱关系。在家庭，在社会相处，在教会，在灵界，然后叫问安，这就是 但是他里面讲那个受苦，里面讲到一个目的，他受苦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受苦是上帝允许的。我们一般讲受苦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原因的，一个是我们是因为罪而受苦，因为行恶而受苦。那么彼得在那讲说什么呢？假如你因为是行恶受苦，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他讲到受苦的两个原因。二章二十节，你们找到没有？找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神看是怎么样？可喜爱的。所以他讲说，一个人受苦是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你作恶受苦，一个是因为你行善而受苦。整个彼得前书所讲的受苦，都是讲行善的受苦。我再讲一次，彼得前书所讲的受苦，讲行善的受苦，不是讲作恶的受苦。他讲行善的受苦，他只把作恶受苦只是提一下，让他把整个精神集中在行善的受苦。所以他这个他的目的说，其实受苦他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受苦是神的允许，也是神的旨意。受苦是神的允许，那神，你说神的允许我明白，那怎么是神的旨意呢？因为神的旨意是叫你们行善受苦，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别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从温柔的心怎么样回答个人，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人家看见基督徒的 生命当中大家都在受苦，可是发现在受苦当中有不同的反应。一般人的反应是怨声载道，指天骂地，非常的不高兴，觉得怀才不遇。那你发现这些基督徒在受苦当中的时候，因为他有基本的一个认识，他认识受苦的这件事情，在这个世上只有罪存在，苦就必然存在的一个事实，他认识这件事情。他知道受苦不一定要使你的这些罪性可以继续的扩展，他说不需要。受苦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的结果，但是人受苦不一定要跟我的罪有关。我把这东西讲清楚，这表很多对受苦的来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的思想。人类痛苦的来源是跟罪有关系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进了世界，人性跟神所给他创造原来的那一个善的性的人性开始做了分离。那么在人的不完全的个性的当中，我们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要我也要，我们在自私的里面，我们必须要争夺当中，人生很多的苦就跟着就产生出来。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这是一个苦的，但是我们的有一个观念是需要纠正的。我们一般人认为我犯罪，所以我受苦，对不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犯罪，我受苦。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是……我们有个思考体系，但这个思想的方式不见得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现在不是我犯罪我受苦，现在是人犯罪人受苦。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在路边好好的走路，可是有个醉汉开车开哈啊，结果开到那个人行道去撞上你。请问你被撞了以后，后来脚瘸了，是因为你犯罪吗？不是，但是跟罪有没有关系？跟罪有关系，是谁犯罪？是他，是人犯罪人受苦，不是我犯罪我受苦。就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痛苦很基本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不要很快说一个人他最近很倒霉，什么事情都发生，就说哦，你一定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上帝。你不用讲太早，对不对？很可能是你犯罪，他受苦也不一定了。这个你从来不知道的。你以为我什么事情就跟我无所谓，其实是有所谓。有一种有叫做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说这个台风为什么会来呢？因为在 Amazon 这个热带林当中有一个蝴蝶呢扇了一下哈， 那么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影响，然后就出来了。你们听过这个理论？啊，你们大概没有听过。不过你举个例子来讲，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早上出来被太太讲了一句话，很不高兴，就他公司就骂了他的下属，他下属就心情不好。回家的时候呢，他狗来迎接他，他踢了他一脚。这狗呢踢得不高兴，狗就去搞猫，猫更不高兴，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去弄了那个孩子不高兴，就大叫，妈妈正在打电话，就生气起来了，就打了孩子，你知道这个影响力有多大？然后讲话就不高兴，就电话那一头听了他讲话，说你怎么这样讲话，那边也不高兴，然后就开始了，以后就产生世界大战都有可能了。所以罪在世界上的运行就是这样子来运行的。但是神却借着我们的受苦，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彰显神的荣美。人家对你有个指望，有个希望，说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被 lay off 了，你这么不顺利的，你大概会有什么反应？你好可怜。可当他去看你的时候，就发现你生命当中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喜乐，你还安慰他的时候，他回来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难道他的神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怎么样？你就从温柔心回答个人。我们看这段圣经好了，这段为义受苦，我们先来讲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无赖，那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里面讲一个人在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因为要遵守神的旨意，过一个基督徒当过的生活的时候，他跟人之间会产生不协调现象。那么人家会看见的时候呢，也会毁谤他，因为这个人做人家不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人家认为你自以为清高啊。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件事情，讲到啊，现在大概是个院长了啊，他有一个公家的机关一个职员。那么你知道呢，公家机关那时候呢，很多人都贪污的。要贪污要怎么贪呢？就是大家一起贪哈，就不会出问题。要是其中有少部分不贪，怎么样？那就会出问题。而且他就永远是那个少部分人的里面的一个，而且经常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大家就很不喜欢他。那么当然官也就升不上去了，大家尽量拍给他很，不过他就坚持他的原则，因为他是个基督徒。那么以后这个事情呢，被一个人听到，那个人叫蒋经国，你们大概是蒋经国啊，被这个蒋经国听到，蒋经国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存在，就召见他，一跟他一碰面以后，发现这个人是个人才，马上就把他调迁了，以后他做了部长，现在好像是做院长那样，监察院长那样。我不告诉你名字，我经常比较关乎个人，我就不讲。但是这是个事实。可是很多时候，它里面讲到一个人在为义受苦当中的时候，你因为你要行义，因为跟世人不协调，所以因着你会受苦。但是说你不要以为不好，因为这样做呢，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人的威吓，不管人家怎么说哈，你不要怕，也不要惊慌。他说你要三个心，一个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哈，我们先把这个是电影，等一下哈，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第二个以温柔的心敬畏个人，第三个存无愧良心。三个心，一个是怎么样，你做不做，你心里面那个中心点是谁？你那个心里面中心点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圣洁的哈，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那么第二个， 当你真的基督为圣的时候，你行为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人家想不通的时候，人家问你就是说，我没有看过你这么世界上有这么笨的人，你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到了你怎么你的盼望是什么？那时候你要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因为那个就是机会来的。所以你晓不晓得传福音的秘诀不是请几个名嘴来教会讲道，而是怎么样？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布道的人，人家称我叫布道家哈，经常被请去大的聚会去布道。今年的大的布道会是，前几个月我在美东南福音大概有1000个人参加的聚会，那不信主的人大概有300-400个人，不过也有100多个人信主，100多个人信主。那么他们说，哇，这是我们历年来得救人数最多的哈。我心里在想，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跟另外一个讲员也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怎么样？是基督徒在前面已经做了怎么样？你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看见基督徒的神是可信的，只是不知道怎么信，因为很多的信徒都讲不清楚，就叫了一些人来那个人，那些人叫做布道家，就把神的道给讲清楚了。那么他们当然就信主嘛。所以那个东西布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不是说服的，用头脑说服的，等他回去过几天他就忘了。可生命被感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会持续下去。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受苦，他有目的的，他神有他受苦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这个受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人家看见生命不同而来信主。所以这个人从温柔性回答个人以后，然后从无愧的良心，别人有人听到说，真的这个人真的这样子吗？他真的会去跟你调查的啊。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哈，做到爆了有没有？开始做还比较真实，以后听的越来越多呢，那个版本就越来越翻新哈，然后越来就怎么样？越奇妙，那神越来越伟大。你本来你也想帮上帝忙嘛，也不是错哈。就最搞到最后呢，爆了一查不是这个事情，那还不太好哈。但是他是讲无愧良心，你要查你的事情，发现这个东西是无愧的。那么，但是受苦的，其实神受苦他是有目的的。请你按一下那个黑的不好，一下子一下就好了。不是看你按到白的，我们再回来。在那个 screen 上面。那个黑的 screen 上面按一下，要不要？对啦，呀、yeah。那么你看到、哦、这个没有声音也没有关系哈。这是 utter， 叫做什么？水濑啥？你看这个呢？哦 ，baby， 把带到水里面去啊！他不想去的，他要回来的。你看那个妈妈就拉他的脚啊，这个我跟下去，他把他拉下去。你看不肯，就像我们不肯受苦，神一直要我们，就要跟你那个环境去受苦。看，你看这个不肯受苦的，你看妈妈就你看把他抱着，爸做什么呢？不是跟他玩啊，把压到水里面去哈。他头不肯下去，你看他头就是不肯下去，怎么样不肯下去？妈妈就把他压在里压下去，然后妈妈就手给压到水里面去。然后呢再把他咬上来，然后再给他弄干，这个母亲的爱是这样子。把它放到洞里面去，再来，不想游，爬到树上，树干上面去。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你看一个小一个 Arthur 小 Arthur 水濑吧，我们叫我不知道怎么分的，反正是个水濑。那么他呢？他想不想下水？他不想下水的。可是你会像他的母亲一定要他下水，有没有？他目的是做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的食物在哪里？在水里面。假如他不懂得下水，不受那个苦限，不训练他，他将来就没有东西。上帝很多时候也是如此，上帝有时候就让你受苦，不但对幸福，就叫你受苦。神给你兴起环境来，就怎么样，让你受苦。因为受完苦了以后，你就从里头蒙福。所以神在叫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叫遵从神的旨意而受苦。所以这是彼得前书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彼得前书里面讲了很多的遵从神的旨意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有没有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托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有没有？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有个指受苦，它是目的，但受苦的本身有时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上帝的旨意经常是怎么样？是叫我们行善而受苦。那什么叫做行善而受苦呢？行善而受苦是其实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基督徒跟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弟兄姊妹啊，是因为那个宗教改了吗？你觉得呢？你信耶稣这么久，问你，你成为基督徒，你觉得成为基督徒不成为基督徒，你觉得最大差别在哪里？你认为说，哦，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就下地狱，信耶稣以后就上天堂，是不是最大差别？啊，其实最大差别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上帝的生命，这个是。那你知道那个重生得救、上帝生命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善，善良的善。就是行善的生命。所以你可以发现圣经曾经提到有一个人是少年的官，他来见耶稣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怎么样永生？耶稣问他做什么呢？你给他讲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怎么样再也没有良善的。他意思就是说，你讲一个善良的生命的本身，必须这个生命必须从上帝来的。我们一般人没有信耶稣以前，只有善良的知识，但是没有全然善良的生命。我们是知善行恶，我们有时候行善，有时候行恶，跟我没有关联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股票涨的时候，我们也会做点善事，因为善事 feel good， 这种感觉很好。但是等到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对不对？因为我必须，我也没办法哈，我们就开始来了。可是圣经讲行善的生命，圣经曾经用一个比喻，也就是我们刚所读的第二章里面有一段圣经是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用这段圣经来讲行善受苦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行善受苦的是因为上帝生命在里头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彰显。我们因为行善，因为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我们跟我们生命是相合的，我们去因为这个生命相合，我们不愿意做那些跟我们里面的圣灵相悖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行善受苦，所以我们宁愿受吃亏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他那个生命他是不犯罪，可是在一个不义的对待底下，他仍然以善胜恶的一个生命。那么这叫做因善受苦。但是因善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是一个感觉很好的经验？弟兄姊妹，其实不是的。圣经讲我们遵从神的旨意受苦，我们因行善而受苦。 那个行善而受苦的那个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感觉不是很好的一个经历。假如是很好的话，耶稣基督就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假如一个人因为受苦就高高兴兴的，主啊，你的旨意叫我受苦，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个人神经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人不正常。连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怎么祷告？主啊，若是可行，请你将怎么样？这杯挪去。他不想受苦，不想受苦是人正常的啊，是正常，不想受苦是正常的。可是因为苦难来到的时候，你叫我不受苦，却与神的性情相悖，那我就是不愿意的，这叫行善受苦。这个我讲清楚没有？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才讲两点，我讲一个例子哈，讲个例子，你们大概就比较清楚一点。有个警察，那么当然是讲1950几年那个早期那些警察，那么在那里巡逻，看看他在社区里面巡逻，就发现有个小孩子的骑着小三轮车呢，咕咕咕咕咕咕咕骑好快哦，一圈一圈的绕，一圈一圈的绕，一圈一圈绕，一圈一圈的绕。或警察看着小孩子很可爱呢，就要捉弄他，就把他拦下来，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说你超速了哈，有 speeding。那小孩子看看他，哦，警察抓他嘛。他说你为什么骑这么快呢？他说我要离家出走哈 ，I want to run away， 我要离家出走。啊 ，I hate my mom 哈，我不喜欢我妈妈哈，这样子哦，很气这样子哈。那警察说你要离家出走，那你怎么老绕圈子不过马路呢？他说我妈妈说我不能过马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对上帝之间有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很有点气上帝？你们都不敢讲，你那么圣洁。有时候我们会的啦，不要骗我，我们有时候会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不会因为气就怎么样，就违背上帝。你们明白这种生命吗？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因为行善的行善受苦，不是说我们愿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做错，可是上帝把一些允许一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在里面还是选择了上帝，因为行善的受苦。弟兄姊妹明白吗？这是因为这直到从生命而来的，指生命而来的一个受苦叫行善受苦。但为义受苦呢，这个为义受苦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我们讲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已经讲，为义受苦是在人相处当中与世界产生一个不协调的时候，你宁愿选择怎么样对的道路而来的受苦，跟别人人际之间是有关系的。那么人家问你怎么样，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从温柔心回答他，那最后把荣耀归给神。第三个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在肉身受苦与罪断绝，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也当将这样的兵器做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随从人的情欲。”好。这个东西你不要把误解成说一个人受过苦以后就不再永远不会再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受过苦了以后啊你就不会永远不再犯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肉身里面受过苦了以后，你对苦怎么样就会停止 interaction， 就说你就不喜欢再去犯罪了。明白意思吗？假如我这样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次被热水烫到，对不对？并不代表以后热水再烫不到你的，不是这个意思吧？以后你会避免再去被热水烫到，这个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还是不明白？你在肉身受过苦以后，就比罪断绝，就是指到你因为在肉身。你因为基督的原因，你怎么样？你功课起身叫声服我，慢慢你抵挡那些引诱力量就大了，就跟罪怎么样？不隔离了，不再发生关系，并不代表罪永远不会影响到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 你曾经烫到热水以后，热水烫你都不怕了，皮都硬了，除非你手是烫掉了。这个不是，倒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到这样的，这个明白吗？这个字是是那么这个过程的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秘诀。没有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不经过肉身受苦的，不经过羞辱的，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祷告以后我就圣洁起来了，以后什么罪都对我影响啊，没有这个事情的。你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每天的生活里面，你还在对付当中。你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上帝的时候，你抵挡罪的力量就增强。可那选择上帝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是羞辱的，因为跟你的本性是相悖的。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一件事情，你随从圣灵就致死肉体，是讲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实例比较容易讲，是我成长过程当中，属灵成长过程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我信耶稣，16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就很认真。我记得我整个信主这个30-40年来，没有真正的那种信了以后，然后就没有的，好像没有过，然后又就回来，我没有，我就是持续的一直到今天。可是，在前面那段生，我就很认真的信主，所以我就参加学员传道会的训练，这是后来布道的基础。那么我去参加训练，那训练的方式就是，怎么更加读四律啦。当然，现在后面那一段四律我还是同意，但后面那个带人信主方式我还是不同意，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以后事实上没有觉知哈，只是增加我们的数字。这个我，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在训练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就带了一些人信主了。那么人家就开始说，哦，你要他们叫 discipleship， 你要带一个人来怎么样，来让他成为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人。所以我选了一个人做我的徒弟，那个徒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那么呢，他就很不幸的，他考大学都没有考上，考3年都没考上。那我已经读大二大三了，他还在怎么样，还在晃来晃去哈，晃去。但是我带他信主，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带着他去跟人家传福音。那么我记得是礼拜六青年团契结束了以后呢，我就带着他跟着传福音。那对方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我就忘记了，一个女孩子，年纪比我们大。我跟她传福音，我跟她传了半个小时，她信了主，我就带她认罪祷告。那么这一天晚上就回来了，我心里面，你知道带人信主那感觉很好，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带过人信主？带人信主那感觉很好，轻飘飘的。那么骑着脚踏车呢，就回来了哈。回来以后，他家离我们住我们家不远，就一个 block， 然后拐个弯子，他们家，那我就住在这个街上。那么那一天他到我们家前面的时候，平常到这里就说好，再见，拜拜，然后就回去了。那一天他说我可以进来坐一下，我想当然要坐一下了，因为今天的战功还没有表扬哈，还没有。那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我就拿个茶给他喝，在客厅，他就在我们客厅踱方步哈，走来走去，然后欲言又止哈，就停下来没讲，然后又回来哈。那我说你什么事情啊？你到底要讲什么？他叹了口气，好，我讲了。然后第一句话讲得很好听，他说你今天传福音很有果效，我说感谢主，都是上帝的作为，跟我没有关系，很谦卑的，很谦卑。然后他，你知道人家称赞你完以后，他们后面有个词叫做但是，他说但是以后开始讲了，你里面有骄傲。那你知道人一个人吵架的秘诀是，他说你骄傲这种抽象的东西，你只要问他说哪地方有骄傲啊，他一般都答不出来的。他是感觉你有骄傲，他是不知道哪地方有骄傲，人谁还想那么多，对不对？还记那么多了。哎，可是那一天很奇怪的，他居然讲得出来。他说你讲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有骄傲，你讲到什么时候是有骄傲。我才讲30分钟，他讲20几个骄傲，那不是每一分钟都骄傲一次吗？所以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说我是你的导师哈，我是你的 mentor 哈，就像我教你，你在批评我来了，两个就在客厅就吵起来了哈，吵到爸爸叫说什么事什么事哈，他就说我走了，他就走脚踏车去，啪就回去了，我气得很呢，气得很。那我躺在床上，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对付我，我就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我真的是有骄傲，讲到什么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 他是高中毕业考几个大名，另外一个只是高中生毕业而已。那我这种大学生是知识分子，我讲起来当头是道，我可以引经据典，我可以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讲，对不对？那么他就是我的骄傲。那么第二天我要去上课的时候，我这全然听课就没有心情了。我知道他讲的东西是对的，我知道我到了一个属灵的十字路口，我去认罪呢，还是把马夫过去？马夫过去，过几个月他现在不理我，过几个月弟兄就是弟兄嘛，还是会和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这些按下不表，来以后就照样过日子哈啊。但是圣灵告诉我，这个就是我的关口，这一次不过去，以后再也过不去了。我想老半天，我一个大学生跟一个落榜生去道歉哈，而且又不是明显的罪，我也没偷也没抢，这骄傲东西是见仁见智的，对不对？你说骄傲，我说你嫉妒也可以，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可以巧辩，我说那个柏拉图可以，我也可以啊。你知道柏拉图也有这个例子，不能再讲故事，再讲柏拉图你就没法讲完了。所以我后来我决定，我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了以后，我跟上帝讲说，是的，他讲是对的，我是有骄傲，主要带领我，让我去。所以我回到家里面以后，下午2点多，太阳正热的时候，我牵着脚踏车到他家去。我到家门口，他家有14个孩子。他找到一个孩子叫阿华的，比他弟弟。我说你哥哥什么什么才哥在不在？他说哦明辉哥啊，我去叫他。明显是在他，在我去叫他嘛。他出去了5、6分钟、10分钟回来跟我讲什么？他说他不在。他说他不在，就明显在。那我说你跟他讲，我来不是要跟他吵架，我要跟他道歉的。哦，你们吵了。啊，你就跟他讲就好了，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一会儿这个人出来了，胡子长长的，穿个短裤头。我还记得他个子很小，穿短裤，满脚都是毛，站在那里。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们谈一谈吧。你等我，进去了，换个长裤出来，两个牵脚踏车像情人一样哈，就在街上就走，就走。我哼啊哈，哼啊哈，实在是讲不出口出来，因为那很丢脸，也不知道我讲出来他的反应是什么。终于有开口了，我说我昨天想一夜，圣灵也告诉我你讲是对的，我昨天讲的东西每一句话你讲都对，我是有骄傲，求神赦免，求你赦免我。那么你听到这样弟兄悔改，你应该拥抱他，对不对？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本来就是哈，那我马上出来，就马上就要跟他想要再跟他吵下去了。但感谢主，我没有，我那时在很羞辱底下，我口闭起来，我说是的，你讲是对的，我承受那个羞辱，承受那个羞辱。可是从那天开始，我灵命不一样，你晓不晓得？我变了，我开始注意我讲话里面我动机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叫做你在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怎么样？以罪断绝，因为你经历那种羞辱，你不想再回去尝那种羞辱了。这是一件，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整个彼得前书讲到受苦，彼得前书到第4章，我们今天用那个经节，到19节那是讲，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一同受苦不是罗马书第8章说你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那个一同是不一样的希腊文。这个字是 koinonete， 这个字是指一同受苦，是 partaker sharing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受苦。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你是基督徒就受苦，是讲一同受苦，是指这个受苦。时间到了，不过最后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他说你与基督一同来受苦的时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呢，不见得是讲到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先被上帝审判，而是指到，假如你看到前面的23节的时候，是指到什么呢？当时的教会要面临苦难，苦难是分别基督徒的怎么样的一个工具。有些人受了审判，他的信仰在那地方受审判，有些人离弃神，有些人会跟上神，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因为灾难来到的时候，来到的以前我们要先受灾难。但为什么后面讲说以后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将会如何惨呢？这指到末后的审判。你们明白 白为什么，那折磨者那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那个地狱的火那种审判在这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拉拉扎他讲了一些受苦的，但是他主要的观念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要因罪而受苦，我们要因怎么样行善而受苦，因为行善是上帝的旨意，使得我们可以因为受苦而成长，可以因为受苦呢使别人可以信主，因为受苦呢神可以得荣耀，这个清楚吗？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啊，就带给我们生命。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得以信服你，主啊，我们要为你受苦。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告诉我们话，主啊，今天我们牢记在心。主耶稣，我们在世上应该有受苦的心智，但主不是因罪受苦，主耶稣乃是因为你的荣耀，因为行善，因为义，我们来受苦。因为我们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主啊，你选择我们，我们与你一同受苦，好叫你的国度可以快快来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给我们传讲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下面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我心中有平安在我心，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站起来来唱。